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拜登政府向国会发出紧急警告，表示需要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亿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否则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战争可能会陷入停顿。在被参众两院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中，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表示，美国将在年底前耗尽向乌克兰提供的资金，这个将会在战场上压垮乌克兰。信中指出，到11月中，除了约 3% 的军事资金外，美国支撑乌克兰经济的所有资金都已耗尽。如果乌克兰经济崩溃，他们将无法继续战斗，将完全停止。拜登政府为乌克兰、以色列和其他需求制定了一个近106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但该计划在国会遇到困难，共和党人坚持以阻止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进入作为批准白宫这笔援助计划的条件。星期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以色列正在向哈马斯的地面行动扩大到整个加沙地带，并在当日的空袭中击毙了一名参与策划10月7号恐怖袭击的哈马斯指挥官。星期日，以色列装甲部队指挥官说，以军地面部队即将完成在加沙北部的战斗任务，并正在加沙地带其他地区对抗哈马斯。以色列军方已经向加沙中部约20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发出了新的撤离警告，敦促他们进一步向南迁移。以色列面临越来越大的外交压力，国际社会要求以色列军队避免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平民死亡。此外，在部分媒体煽动下，世界各地反犹太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一更新了对数十个国家的旅行警告。该委员会重申，以色列人需要重新考虑所有出国旅行，如果确实需要出国旅行，应避免向外展示犹太人和以色列国民身份。星期一，英国政府宣布了对移民政策的重大改革，从多个方面减少合法移民数量，并说这个是英国有史以来对合法移民最严厉的政策。数据显示，英国去年正移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745,000人，这个令政府面临降低移民数量的巨大压力。统计局说，目前增加的大多数移民都是非欧盟国民，其中前三位国家是印度、尼日利亚和中国。新政策实施后，目前在英国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工作签证申请者预计都会受到新政策影响。星期一，英国内政大臣克莱弗利在议会宣布了几项重大改变，其中包括提高工作签证的工资门槛，取消留学生家属陪读的权利，移民需要缴纳更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克莱弗利说，如果新政策顺利实施，英国能够比去年多了至300,000合法移民入境。星期一，南韩国防部宣布在济州岛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一枚固体燃料太空火箭，并成功将一颗民用商业卫星送入太空。这个是韩国第三次成功发射固体燃料火箭，亦是南韩首次将实体卫星送上轨道。南韩国防部说，这次发射使用了南韩国防科学研究所自行研发的技术，以及韩华系统生产的助推器和卫星。这颗卫星将用于民用目的，包括环境监测，目前已经成功向地面控制中心发送信号。星期一的发射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加速南韩监视和侦察敌方的作战能力。路透社分析认为，自从北韩发射第一颗军用间谍卫星以来，南韩积极迎头而上，在上个星期五通过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成功将南韩的首颗军用间谍卫星送入轨道，这一次又在星期一成功自行将卫星送入轨道。 星期一，美国一艘军舰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行驶，引发中共当局强烈抗议。中共批评美国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侵犯中国主权。该事件表明，虽然 APEC 会议期间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旨在稳定双方关系，但两国在军事活动上仍存在分歧。中共解放军南部战区发声明称，美国海军吉福之号濒海战斗舰礼拜一未经中共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仁爱礁邻近海域。中方认为美国蓄意搅局南中国海，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再次宣称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美国海军回应说，吉福之号是在国际水域进行例行作业，符合国际法。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美国第七舰队每日都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几十年来一直如此。美方同盟友及伙伴合作，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且不会停止这样做。礼拜日，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宣布已经同夏威夷航空公司达成协议，将以大约1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夏威夷航空公司。阿拉斯加航空首席执行官米利夫奇在一份声明中说，合并的目的是为客人提供更好的旅行体验，并为西海岸和夏威夷的旅客提供更多选择。合并将历时18个月，由米利夫奇领导，总部设在西雅图，而檀香山将成为阿拉斯加航空的一个重要枢纽。新闻稿称，合并后希望能够在一个单一的运营平台上保留这两个受人喜爱的品牌。该交易已经获得两家公司董事会的批准，但仍然需要夏威夷控股公司股东的同意。该交易还需要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但预计将会遇到阻力，因为监管机构一直在拒绝航空公司合并，担心这个会导致票价上升。礼拜一，香港法院批准将中国恒大集团的清盘聆讯延长至明年1月29日。恒大必须在此期间同海外债权人达成协议，以避免法院下令清盘。10月29日，香港高等法院在将聆讯延至12月4日时曾经说，这个已经是最后一次延期。但礼拜一，恒大的律师再次寻求延期，称无债权人积极寻求清盘，希望再次押后，以获得更多时间修订重组计划。清盘申请人的律师亦指出，他们不反对清盘聆讯延期，由于双方都不反对延期，法官再次宣布押后，决定将清盘聆讯延期至1月29日。礼拜一休庭后，恒大海外债权人集团的顾问美慈投行表示，他们对这一决定感到惊讶。他们还说，债权人反对恒大最新的重组计划，如果条件不改变，他们将会寻求清盘。恒大律师告诉法官，预计将在未来5个星期内改善重组方案。礼拜一，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问中国，在北京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峰会，这个是卢卡申科在今年内第二次访华。卢卡申科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铁杆盟友，亦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白俄斯因此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厉经济制裁。白俄罗斯官媒报道说，卢卡申科在会晤中强调了白俄罗斯扩大与中国商业关系的巨大潜力，并指出在他和习近平今年年初会晤之后，双方有超过120次互访。白俄罗斯媒体强调，卢卡申科这次访华的唯一议题是要加快两国经济合作。中共官媒新华社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中方愿意同白俄罗斯方面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协调和配合，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人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新华社没有透露详情。 日前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在2024年共和党初选中，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联合国大使克利支持率接近持平，正是争夺第二名，而前总统川普一直以大幅领先优势稳居第一。根据美媒 News Nation 和选举预测机构决策台总部联合发布的民调，11%的共和党选民支持德桑蒂斯，10%的人支持克利，他们一直在争夺第二名，并努力缩细和川普的差距，而川普获得60%的支持率，远超过领先其他对手。之前德桑蒂斯一直稳居第二，但在最近几个礼拜的辩论中，克利表现突出，在一些州入面已经接近德桑蒂斯，有望争夺亚军。这个礼拜三，合格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前往阿拉巴马州塔斯卡鲁萨参加第四次辩论会，川普缺席了前三场辩论，第四场亦计划缺席，他可能会去参加佛罗里达州的一场私人筹款活动。礼拜一，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说，台湾2024年的总统大选必须不受外部干扰。他还说，无论哪个获胜，美国对台湾的政策都会保持不变。外界分析，在明年1月13日的台湾大选中，中共当局可能企图引诱选民支持那些与北京关系更密切的候选人。尽管美国和台湾没有确立正式外交关系，但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孙晓雅在台大演讲时说，美国对台湾的选举进程和民主制度充满信心，美方相信台湾选民应该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决定他们的下一任领导人。他补充说，正如我之前多次所说的这样，美国不会在台湾选举中选边站队，我们没有首选候选人，我们很清楚我们没有投票权，我们支持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并期待同台湾选民在2024年选出的任何领导人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